因为我常常说，这样已经沾到一点教主病了人哦。叫他不去给人家开示，不去劝人哦，你不觉得那个想要劝人家的那个冲动，应该是比那个色情狂要去强奸良家妇女的冲动大吗？我是有这种感觉，也很难压抑的。然后在日后才能慢慢找到真相。像庄子的这个第一门功夫哦，产生那种是非心，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让自己停下来，然后静静的等到真相出现，让你那种想要说服别人的冲动消失为止。我想，我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基督教洗脑的人，其实不要说基督教，现在的佛教也在传教，对不对？所以，代表现在佛教相信的东西，可能也已经不是大宇宙的真相了。就是说不定大宇宙根本不是以什么业障不业障的角度在看人，也说不定根本不是以福报不福报的角度在看人，对不对？说不定这整个事情也是虚构出来的了。其实这种虚构出来的不真的很可怕，甚至我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否定说这个宇宙中没有业障这个东西。我认为如果一个灵魂养成了某种个性上的习性的话，说不定那个东西就可以叫做业障。比如说这个灵魂他可能累生累世都不喜欢面对冲突之类的，那这样一个累生累世都不喜欢面对冲突的灵魂，说不定那个想逃避冲突的部分就是他的业障。我不一定会完全否定业障这个观念，可是你要想想看，有时候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好像是对又好像是不对的框架里面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现在已经人过中年，可能四十几岁了，他事业也算成功，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性，就是逢人就要说佛法，然后一说佛法，就是他那个语言里面非常强调要明白因果，走出业障，然后他就一直在强调人最重要就是能够看到因果，走出业障。这样你就问了，或者怎么样，他一直就非常，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头脑本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头脑非常纠结于这件事情。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的聪明才智哦，在这个地方好像白痴一样？因为这个人在事业上其他方面都很聪明，为什么这个事情特别卡？但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卡。但是你知道，身为他的朋友很痛苦啊，每次吃饭或怎么样，大家开始开杠的时候，都要听他讲这个东西，佛法没有那么容易什么什么。业这个东西很难对付，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到底对人生有多重要，我可以给你讲，这种业障，这种观念哦，我是觉得，莹莹跟丁某人犯了多少的滔天大罪，人家都能笑眯眯的活成天宝，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观念的人，也是能活的。那，这个人呢，他变成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故事，你可以说是我捏造的，好不好？不一定是个百分之百真。实的故事，因为其中因果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这个人呢，他的状况会不会是因为他跟他太太的感情很好，可是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已经十几岁了，而那个儿子是智障，然后他跟他太太都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儿子是智障，而他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些时间可能先摄入了他的意识的是佛法之类的观点，于是他就觉得这一定是前世的业障或什么东西，所以他要有这个报应，然后就变成他人生走不出来的一个笼子。我不能说我想的就绝对是对的，其实我们庄子不太喜欢把自己的想法让人觉得就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猜想。因为我曾经在楼星花园的那个游泳池看到有一个在那边打工的一个唐氏症的孩子，那个唐氏症的孩子我看他跑步我吓到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类可以跑步跑得那么好，就是整个人是放松的，像山上的羚羊一样弹跳状的跑步。我想说，如果是我们一般人的头脑对什么事情会有一个框架的概念，你就永远不能让你的身体自然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的唐氏症，他一辈子能够这样跑步，他这一生值得了，我觉得非常美好。同样的，我会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主角的孩子哦，他有没有那个可能，他其实是一个，比如说过去很多事或者我们前世来世之类的观点都搁置好了，说不定有的人先活未来再活过去，我们都不知道。 但原来他的这个灵魂有很多经验值都是集中在什么学问很好了，思考很理性的，可能他很多很多次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验到一个纯粹的单纯的感情的流动，所以他这次特意找了，比如说他的灵魂的世界找了他两个信得过的人，当他爸的妈妈，这两个人又健康又聪明又有足的经济能力可以照顾他，让他来享受一次只有感情只有最真诚的那种本能的声音的人生，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了。所以这一个做父亲的人，他说我隐隐有这种幻想，会觉得他是不是被这个孩子的灵魂所信赖的另外一个灵魂，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定要牵涉到罪与罚的观点，我觉得还很难说。